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读出恩典事工儿童频道。
亚伯兰解救罗德，创世纪十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有一个人逃了出来，他到亚伯兰那里，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亚伯兰感到很震惊，当然他可以说那是罗德自己的过错，他没有必要住在那里呀，他本来可以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但亚伯兰敬畏耶和华，他说罗德是我的侄儿，我怎么才能解救他呢？亚伯兰知道耶和华是全能的，他相信耶和华会帮助他战胜基大老马王。亚伯兰带领318名精练壮丁出发追击强大的基大老马王。夜间，亚伯兰把自己的手下分成几队，包围了基大老马王的军队，然后从各个方向攻击基大老马王。耶和华使亚伯兰得胜，使他的敌人战败，于是基大老马王和他的部下逃跑了。现在被掳的人重获自由，罗德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财物也都回来了，他们是多么欢喜呀！亚伯兰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信靠耶和华。我们只有信靠耶和华，才可能真的勇敢，因为唯有上帝才能祝福我们，使我们得胜。耶和华再次向亚伯兰显明了这个真理。在回家的途中，亚伯兰经过撒冷城，撒冷的国王出来迎接他，他的名字叫麦基喜德，意思是公义之王，他是撒冷城的国王。撒冷城的王意思是和平之君，因为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麦基喜德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虽然他住在不敬虔的迦南人中间，但是他却认识并且敬畏创造天地的真神耶和华。上帝让麦基喜德做祭司，他为他的民众祷告并献祭。现在麦基喜德王出来迎接亚伯兰，还给他和部下带来了饼和酒，使他们可以在征战之后恢复体力。他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他还为亚伯兰祝福。那真是奇怪呀，亚伯兰应该接受麦基喜德的祝福吗？哦，亚伯兰不是有上帝的应许让他做救主将要出生的那个民族的祖先吗？他不是要因此给人们带来祝福吗？难道不应该由亚伯兰为麦基喜德祝福吗？亚伯兰不是高过麦基喜德吗？不，亚伯兰明白并知道麦基喜德高过他自己，因为此时的麦基喜德所代表的是上帝应许的那位救主。亚伯兰非常感激麦基喜德的祝福，热切地听着麦基喜德的话。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把打胜仗所得的战利品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喜德，以表示对他的感谢。这意味着亚伯兰把礼物献给了耶稣基督，难道他不是那位将要祝福亚伯兰的吗？因此亚伯兰愿意用自己所有世上的财物来侍奉他。当我们意识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之后，那也是我们所应当做的。我们应当和亚伯兰一样，甘愿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侍奉他。唯有上帝使亚伯兰富足，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一节到结尾。除了麦基喜德，还有别的人也来迎接亚伯兰，那就是被从石器坑里救上来的索多玛王。索多玛王非常高兴亚伯兰解救了 他城里所有的妇女和儿童。现在他还想送给亚伯兰一件礼物。他对亚伯兰说，假如你肯把我城里所有的人口都还给我，其他的你都可以拿去。哇，他真是慷慨，是吗？假如亚伯兰接受了索多玛王的礼物，他会变得更加富有。但是假如有人说，哦，亚伯兰真富有啊，索多玛王就会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的。亚伯兰不希望那样，难道应该让索多玛王使他变得富有吗？不，唯有耶和华才能使亚伯兰变得富有。所以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的礼物，他没有要任何的东西，就连一根鞋带、一根线都没有要。也许索多玛王因为亚伯兰拒绝他的礼物而感到不高兴，但亚伯兰选择依靠上帝。我们也是一样，当别人想要使我们富足时，有时候我们必须说不，因为我们只能依靠主耶稣使我们变得富足。如果不是出于他的旨意，无论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都不能使我们感到真正的快乐。也许人们会因此认为我们不友好，不想与我们来往，但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害怕。耶和华已经祝福了亚伯兰，如果我们唯独盼望从他那里得到财富，他能够并且也必定会祝福我们。应许的更新，创世纪15:1-7。亚伯兰并不总是勇敢的，有时他也会感到沮丧。当他看见迦南人那么强壮，那么有势力时，他的心就颤抖啊！他们会把自己赶出这片土地吗？虽然耶和华曾应许亚伯兰说他必成为大国之父，但亚伯兰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他没有儿女，而迦南人却人丁兴旺。一天，当亚伯兰又灰心丧气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话了。虽然亚伯兰是醒着的，他却觉得自己在做梦。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不要害怕，尽管迦南人很强壮，你在这片土地上是寄居的，你也不必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我会看顾你，保护你，我就是你的赏赐，你的珍宝，我已经赐给你一个应许，我爱你，我必会实现我的应许。亚伯兰听到这些话之后大受鼓励，可是耶和华怎样实现他的应许呢？亚伯兰没有儿女，他怎么能成为大国之父呢？他问主耶和华呀，你要赐给我什么呢？我现在没有儿子，又渐渐老迈，我死后由我的仆人来做我的后嗣吗？他是大马士革来这里寄居的，并没有随我的姓。你不是应许说我的名不会被忘记吗？耶和华回答说，那个仆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自己的儿子将要承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姓氏。于是耶和华领亚伯兰走到外边，那时是晚上，满天繁星。耶和华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亚伯兰抬起头，看见天上有成千上万的星星熠熠生辉。哦不，他数不清那些星星，太多了。耶和华说，你的后代将要如此众多，这些人都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带领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我要让你的儿女生活在这里。印证所立的约， 创世纪15:8到结尾，亚伯兰相信上帝必会信守诺言，但是当他看见有那么多迦南人时，又觉得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请求耶和华赐给他一个记号。主耶和华呀，他说，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因为耶和华看见亚伯兰提起自己，所以就赐给他一个立约的记号。耶和华说，你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上帝指示亚伯兰把每样动物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排列，那两只鸟分别放在两边，没有劈开。这就是那地方的人立约时的做法。当两个人签订什么协定或立约时，他们走在劈开的动物中间，对彼此说，就像这两片合起来是一个整体一样，我们两个现在是一体的啦，我们要忠于对方，互相帮助。亚伯兰做完这一切之后，等着耶和华再向他说话。当他耐心等待时，有鸷鸟下来吃那些动物的肉，亚伯兰不让他们吃，他把鸟赶走了。这些动物是耶和华与他立约的记号，对他来说，这记号是圣洁的。耶和华让亚伯兰等了一整天，亚伯兰必须证明自己是真的相信上帝，所以要有耐心，因为凡是信靠耶和华的人，都能够耐心地等候他，知道他一定会来祝福我们，绝不会失信。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当他正睡着的时候，夜色的黑暗笼罩了他，那黑暗惊人的大，他很害怕。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了，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黑暗，以及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后代将会是有罪的，不配得这片美丽的土地为业。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这片土地，完全是因为有一天救赎主将会担当他们的惩罚。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你的后代也一定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他们将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许多年，他们会有很多忧愁，会被那地的人苦待，但我要惩罚那个国家，解救我的子民，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我要为应许的救赎主的缘故成就这些事。然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显明他的确与他立了这约。在大多数情况下，此刻立约双方应该一起从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他们应该许诺说要彼此忠诚，互相帮助。但是实际上，亚伯兰不可能去帮助上帝的，若不是上帝使他诚实守信，亚伯兰就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忠诚。所以他们没有一起从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而是唯独上帝自己从中间走过，因此他们没有一起立约，是耶和华自己立下了这约。在黑暗中，亚伯兰看见有烧着的火把从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浓烟 一直升到天上。烟和火，这些都是耶和华同在的标记。耶和华为什么要烟与火一起到来呢？仿佛他想告诉亚伯兰，我是圣洁的，而你是罪恶的，我是智慧的，大能的，而你是愚蠢的，软弱的，你不能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有时在你看来，我似乎没有信守诺言，似乎不喜欢你了，似乎一切都偏离了正轨，你会被黑暗包裹，好像浓烟遮蔽了太阳一样。那就是我和烟一起到来的原因。但是没有什么会偏离正轨，因为我永远坚守与你所立的约。如果我降灾到你身上，让你被黑暗包裹，那并不是因为我向你发怒了，而是想要提醒你自己的罪，是为了要洁净你。我与火同来，是因为火具有洁净纯化的作用，我想使你纯净圣洁。现在亚伯兰更加明白耶和华所说的关于选民的话了，他们将是有罪的，他们常常会被黑暗包围，他们中的许多人必须洁净。但亚伯兰没有忘记从他的后代中出生的那位至尊的孩子将会是上帝应许给亚当和夏娃的救赎主。这个孩子没有罪，却要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他将要担当全世界人类的罪孽。虽然他是至圣的，却要经历最大的黑暗。事实的确如此，耶稣比任何人所承受的苦难都多，但是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缘故承受这一切，他要做我们的救赎主，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这一切，上帝才不再向我们发怒。就连他在烟与火中来到我们中间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坚守他的约，也必与我们同在。
读出恩典，陪伴我们成长，明天见。